这个大连的张师兄也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打出来了，可以打出来，可以提问了现在，然后等到了8点过后才开始学习。大家好，今儿又到了周三，大家又相聚在一块儿了，我们还是学习最初学佛之最初决定。今天是由郭老师给我们领学，带着大家一块儿学。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出来，啊，这儿师傅这儿回答。啊，我就把麦交给郭老师了。
好的，好的，我们还是以答疑为主，答疑为主，有没有答疑就学习，然后呢，老师在有问题的话就问齐老师，如果是要问我的，你就说一下是问我，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学习。上次说到了这个修行要诀的定宗旨、明修义、求正法，然后是防住病，就是修行中几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有容易出毛病的地方。防住病，第一条，勿苦修，凡毁残身体，均非佛法，佛以得大自在为主，上生极乐，如愿苦行，何不入地狱修乎？当知苦行者，乃在坚定其志，百折不回，防其情意也。世人每以恶衣恶食为苦，不知无智慧而心放荡失主宰者，为世间第一等苦人。学佛应从得定慧下手，无第二法也。这是说的第一条。第一条的就是主要说的，就是说的是故意的去受苦。不应该去故意的去受苦。我们以前呢，在我记得好像是讲楞严还是讲楞伽的时候说过这个，几种的邪见呐、边见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正见里面，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身见、边见、邪见、戒取见和戒禁取见。这个戒取戒的意思就是说，他受那些没有必要的戒，受那些戒是干啥？就是吃苦，他就是吃那些苦，他吃那些苦，他觉得他吃这些苦就是修行，他修行就是要吃苦，他就是为了这个，而且吃了苦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下辈子得乐，所以说他这辈子就是怎么吃苦怎么来，他不是说怎么开智慧怎么来，他是说怎么吃苦怎么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微细的区别是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跟世间的人不一样，世间的人也有人觉得我们是在吃苦，这个东西啊，就是要看各自怎么理解了。跟世间人不一样，并不等于是吃苦。还有一个就是说，佛说的是，第一呢，就是说不是故意的去吃苦，不是故意的，就是说哪儿苦往哪儿去，这种的专门去吃苦，然后获得一个来世降伏的这样一个福报。第一个不是专门的去找苦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假如我们找的是什么？我们找的是解脱。假如解脱的这个路子上，必须要吃点苦，那么这点苦也是可以吃的。这个是在讲这个戒取戒的时候，就是说有这么讲过，有这么讲过啊。这是分这两点，分这两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专门找苦吃；第二个，假如说在求解脱的路上是要吃点苦的，那么这个也不在乎，该吃就吃。不是刻意去找苦。所以说，就是佛的弟子里面，这个大迦摄是佛的，就是说头号的弟子。大迦摄他实际上的话，他视线呢就是头陀行嘛，头陀行就是他比较简朴，比较打坐，然后呢就是别人比起来的话，就看他光打坐，然后生活很简朴，好像过得苦日子一样，头陀行。 就视线的比别的弟子要苦一些。实际上对他来说没有啊，他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毁残身体的，毁残身体的。佛教的历史上呢来说的有这种毁残身，毁残身体是用来明智。你比如说出家人有的时候会啊，比如说求戒律啊，以前的时候有戒疤，现在就取消了呀。不是说头上一定要烫几个才是的，你根据情况，有的人他一定要明智，那么他就明他的志气啊，明他的志向，他就烫了。但是这个并不是强求的，并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去毁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燃指供佛这一类的，燃指供佛这一类的也是，你要是明其志，你就是燃也行。实际上就是出家人他们那种的燃指的方法，他有一种方法，就是说他涂上了一些草药，还有一些什么液体，就是说那个指头是燃的，但是实际上的话指头也没有伤，他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燃指供佛。还有的古时候的那种的燃指是，你就比如说吧，就是本焕老和尚他就燃指供佛，他身上有疤，就是刻的那些啊，燃的那些是有一些，但是他的手指是完全的。杨莲仙来了是吧，杨莲仙来了，对对对对对，那得有多疼啊。李静啊，你都不理解，李静，对，李静，你都不理解，我觉得疼。你就是说你练腿子那么疼，你还忍过来的呢，何况练腿子还不是修行呢。杨莲仙，我知道了，你那个啥，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这儿提，齐老师也在，你要是问我的，你就说郭，你就写我的名字，你要是问齐老师，你就是问齐老师。因为我看你的情况，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所以我就约你在这说，在这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到了这个。但是本老的那个指头是完整的，我好像是我问过他，他说的就是说他们那种方式去燃了，但是那个手指还是完好的。杨师兄，你现在身体还疼吗？你现在身体还疼吗？不是说杨婷的，不是说杨婷的，是说那个烟台的，烟台杨师兄的。烟台杨师兄的，不是说杨婷的。这里不疼就是那儿疼，很正常的，这里不疼就是那儿疼，很正常的。一个是你的先天体质有问题，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人年纪大了也会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这很正常，这很正常。你现在既然能够答这里不疼就是那里疼，就是疼的还不算太严重，要我看还疼的不算太严重。其实根本就是打完了铅座没方向了。那你咋办呢？那这个事儿我也没办法，打完了铅座没方向了。没方向了也要接着打，这是烟台的那一个师兄，你知道吧？那个是这个师兄，就是天天说难受疼，难受疼，也不知道看医生也没有办法。然后后来好像是咋的说了，反正他就做了，就是说疼死也要做完一千座，就是这样的，坐下来了，一千座是坐下来了，刚做完可能是没方向了。丹伯说你没方向，这是打得好啊，不是差呀。他不行，他一定要个方向。他不要个方向不疼，不要个方向不行。还有一个，他你疼的时候你是注意疼了，你不疼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不疼的时候你纠结在其他的地方，你总是有一个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处的地方。也就是这么说吧，你疼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个疼了，不疼的时候都在打妄想。病多，你知道病多跟打坐是两回事，那就行了吧，那就行了吧。那你去该去看去看，看不好你就只好忍着吧，那咋办呢？跟打坐就不一块联系，行不行？ 还有那个打坐的那个，你就是打坐坐着疼，不是说了吗？躺也不行，那你就斜靠嘛，你的胳膊靠着不就行了吗？你胳膊靠着，你胳膊那么靠嘛，靠墙不就行了吗？总有办法的呀。先说就是齐老师说的，不仅仅我知道，我知道你这句话提了好多了。反正病多是病多，对，今天他跟我聊了一下，那微信打字那字数受限制，我也没有多说什么。签作不仅仅是明星签约，生生世世，所以对呀、啊，你现在生生世世的这个事儿你坚持下来了，你现在就考虑一下明星见性啊，你考虑考虑明星见性啊，你明星见性怎么样了？嗯，他说过是会过的，这个人是个老实人，刘洋，你见过，你有印象没有啊？怎么考虑明心见性啊？就是说的是元音老人有写略论明心见性，嗯，愿此生你没见过，你忘了第一次咱们去烟台的时候，这个人他说他浑身疼啊疼啊，去看病疼得不得了，疼得不得了，但是去医院检查没病，但是他就是疼得不得了，你还记得不？怎么考虑明心见性？元音老人有一篇文章，就是略论明心见性，就这么说吧。我们的回向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你现在这个智慧是开了呀，还是没开呀？这个就叫明心见性。我们天天打坐，不是有这个愿吗？有这个愿吗？你现在做了一千做了，你这个愿达成的程度怎么样了？嗯，这就是明心见性。他也在咱们的微信群里，也在咱们的微信群里。他很老实，他做是一天一天肯定做了，就是咬牙切齿的，就是身体上的病痛很厉害。他就是看的样子好像是身体上的病痛很厉害，谁知道？反正是每一次说都是咬牙切齿的，但是他坐下来了，就属于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你坐下有变化没有啊，杨师兄啊？除了疼没变化，其他的坐下有变化吗？打完了签座，坐下有变化没有？对，老人的书看了很多遍的话，你这个明心见性怎么样了？老人的是老人的，你怎么样啊？对，你坐下有变化没有啊？你过了签座，签座以后，签座以后。签座以后坐下有变化没有？不知道是指的哪方面的变化？你说我能说哪方面的变化呀？除了身体以外的变化，除了身体以外的，除了身体以外的。就是有力量，有力量，你说的是身上有劲儿啊，还是说的是什么呀？是你说的是身体有劲儿了是吗？郭老师，是不是签座没打开的人也很多？李静啊，你要不然你就别修了呗，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别修，我可是就是真心诚意的劝你别修，是你自己非要修，我都求着你不修了，我甚至都建议你去修准提了，不是吗？你还在问这些东西，人家签座打开没打开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就是你，有个老人在那儿呢，你怎么不向老人学？你在这个签座内找这个几率没什么意思，有一个老人就有可能性啊，就有你的可能性啊，有这一点的可能性，你已经坐上了，你就别放弃了。你在这算计这个干什么呀？你就是你总是算计这个东西，你就是世间法不容易成就，世间法上你也得不着太多好处，太患得患失了呀。梁仁林，就是说你跟老师讲了没有目标了，老师问你回向文忘记了吗？就是这是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是你问我，我就会说了，就是说就是你要是说你没有目标了，就是说你都打了签座，你怎么还要一个目标啊？你这个劲儿什么时候能够退下去啊？你都打完了签座，你还要一个目标？我认为你的签座打得不好， 你也知道你的前作打得不好，但是你要改正啊，你要改正，你现在就得改正啊，你要那个目标干什么呀？你要这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正好是去掉这个目标。你压根没有把身体和打坐连在一起，那就是说的你签压根没有把身体和打坐连在一起，你不是打坐不是为了就是生生世世吗？不是为了生生世世有利益吗？不是为了明心见性，是为了生生世世有利益，那你这个坐也打完了那就行了呗。你原来的目标就是签坐嘛，现在签坐打完了那就放下这个目标就行了呗，没有目标也能活着呀。世间法年的重，这一点是有可能的，这一点我认为你是有可能的。世间法，我知道你世间法年的重，但是你世间法年的重是不是有所减轻？有所减轻。要是用功不够，对，你现在先做过了，你还继续做吧，你那个啥，不是要给个目标，你就做到你的世间法年着的不重不就行了吗？现在过了千座还想继续做，再给个目标，不做咋办？肯定不好啊。你这样吧，你再做一年，再做一年，看你的世间法粘着重不重。不应该对世间法粘着的重，但是也不断灭，该做什么还要去做，但是不应该粘着。你老是把它当真，在这就较真儿它，那不行。不应该把它当真。有所求，它是世间法上较真儿，有求是。可是还要继续做，我告诉你，刚做完千座一般都要再继续做一阵的，不绝对不做心里不踏实，那就做呗，那就做呗，没关系啊，减轻了很多很多。对啊，你不是说就是说的是这个粘着劲减轻了很多很多吗？所以你下座呀要辅助着去用功，不光是坐上，你下座要知道辅助着去用功。下座就是你如果是粘着的，你提醒自己别粘着，你可以用断不理会这种的提醒自己别粘着，这都是梦，这是虚幻的，你在干啥呢？咋又找事儿了？就这样的东西，你提醒自己别粘着，不然过了千座就不做了。就因为有力量，所以还在继续做。不一定，不一定。你这个有力量，怎么样就有？怎么样是有力量？这个力量用来干什么了？道言师兄，你是千座过了多长时间了？断着呢，还在继续做，不然过了千座断着呢。那你心里不踏实的时候，你咋不知道断呢？千座，我记得你说的是千座过了呀，道言是千座过了，但是你还在做是吧？还没有结束。关于明心见性上，你们的道言师兄，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过，没有过千座啊。哎呀，我看看那一个是谁啊，颜色凤台道言，不是你吗？啊，到九月份千座，到九月份千座啊。还没到，还没到九月份千座。对对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严师兄，你是九月份签座，还没有过，就是有烦恼或者不踏实，心里不踏实就断。你知不知道你有烦恼或者心里不踏实，祖师为什么让你断呢？是咱们祖师让你断的，是不是啊？杨莲仙，是不是祖师让你断的？对不对？签座过了就没有断座一说了，签座过了是没有断座一说啊。道言师兄，我知道了，我记错了，你是九月份到千座，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明心见性，就是说明心见性，你要是不明白的话，你就多看元音老人的书，就是杨师兄，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要是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有一个，你就是说的是断这个，是不是祖师告诉你让你断的？就是有烦恼或者心里不踏实的时候就断，这个是祖师告诉你的吧？你知道为啥祖师告诉你让你有烦恼或者心里不踏实就断吗？祖师为什么让你断呢？你知道不知道？杨师兄， 你知道不知道祖师为啥让你断呢？啊，对对对，祖师为啥让你断？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如何回答？你知道不知道祖师为啥让你断呢？你知道不知道？祖师为啥老是让你断呢？你知，那就是不知道了。你看看，你有烦恼或者心里不踏实，为什么祖师让你去断呢？这会不会是压念头啊？为什么祖师让你去断呢？为什么让你去断呢？就这么说吧，咱们两个如果是谈论昨天的梦，有一个人谈断，有道理没有？那是昨天的梦，你研究他干啥？那是一场梦，你研究他干啥？别研究他了，断吧，咱别研究他了。咱换个别的话题吧，那是昨天的梦啊，你研究那个梦，你被那个梦纠结着，一直在想着这个梦，心里头一直被他牵着，被因为一个梦而这个不安，你这何必呢？咱别为那个梦不安了，咱断了吧，断了断了对于梦的追索吧，是这样的，所以祖师让你断呢，祖师让你断，对，祖师让你断，就是因为这个烦恼是虚的，烦恼是虚假的，这个心里不踏实也是虚假的。有一个心吗？别说心里不踏实了，心里头踏实就是对的吗？你看没看过圆寂老人的那个公案里面说的是，自从一见这个桃花后，这个什么什么总不疑，就是说的是再也不生疑了。然后有一个禅师就说了，哎呀，他这么一说，我很疑着他，为啥？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了，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了。他这么一说，正怀疑着呢，因为他落在了一个信上，他落在了一个踏实这儿。他要是追求一个踏实，肯定会有不踏实的时候。踏实也是不可得的呀，也就是这么说吧，烦恼是不可得的，踏实也是不可得的。不是的，压念头就是断了。对呀，着相了，灯心草答得好，对对对，着相了。你就是杨师兄，你知不知道你说自己有烦恼或者心里不踏实的时候，你就是自己着相了，你别着这个相，别着这个相，烦恼就让他烦恼着。不踏实了也别搭理他，就让他不踏实着也没事儿。久而久之他就没有什么踏实不踏实了，他就不存在一个不踏实了，久而久之就不存在一个不踏实了。你为一个梦，梦里头你是偷了人家的东西还是不偷了，还是没偷人家的东西啊，你不记得了，你因为这个事儿你很不安，因为你忘了你梦里头到底偷了人家一毛钱还是没偷人家一毛钱，你醒了之后一直因为这个事儿很不安。就算是你记住了你梦里头是偷了人家一毛钱没偷人家一毛钱又怎么样啊？不是这个话，不是这个话，就是这个做功夫啊，要这么做，是这么做功夫，你打千座也好，都是为了辅助让你这么做功夫的。你老是追求一个实在的东西，你总是追求一个实在的东西，你追不着啥。身心世界化空是不是今天你问的呀？今天还有一个人问身心世界化空，总是追求一个，就是说就像是我们那个不是要个吃的要个喝的要个三个瓜两个枣，总是追求一个实有的一个东西，那哪能行啊？修行正好是改变它，不是说都不可得这个话，不是说都不可得这个话。你还有一个，你的烦恼重啊，一方面是就是身体上的事啊，疼它不一定是代表着有烦恼啊，疼它就是疼，它不一定代表着有烦恼，这是两回事儿。我们偶尔也有摔的时候啊，就算是一个健康人，他摔了一跤了，烫了一下了，被刀割了一下了，他也可以没有烦恼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忘了忘了，如梦也如幻，应作如是观。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是疼它不一定是烦恼，还有一个你说的烦恼啊，一般来说的话，咱们师兄们呢，我都发现了，尤其是迁座过后的师兄，他说的那个烦恼主要是他的意思太强烈了，他强烈的要让什么事按照他的意志去进行，不按照他的意志去进行，他就不高兴不开心，然后他就美其名曰这叫烦恼。 那你厨烦恼能出成那样，一切都随你的意，那哪能行啊？那不成了胡来了吗？你问的是身心世界化空啊、哦？对对对，对，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化空这个事儿，身心世界化空是功夫成熟了，疼也容易起烦恼。疼是个梦，嗯，对呀、啊，疼是个梦。灯心草说得好，身心世界化空，就是你总是要一个定向，身心世界都化空了，谁在知道身心世界化空啊？身心世界化空就没有，身心世界化空是跟你说的。实际上的话，对于空的人来说，他都不存在一个身心世界化空。也就是这么说吧，越修越不追求身心世界化空，就是剑法它也有这个渐渐的力量。不是追求一个境界啊，并不是追求一个断灭的境界啊。身心世界本来就空，化空就是多余的。再说了，你修千度，我就不信没有一秒钟没有事的时候，我都不相信。疼也容易起烦恼，那是你要一个不疼。或者我就不要不疼了，疼他的。哎，杨师兄啊，你问身心世界化空这个事儿，你要不要问问齐老师？嗯，没有一秒钟，你就是你在修心中心千座的时候，有没有过一秒钟的时间觉得很轻松、没有事儿的时候？不敢问，挨训。不会。你说你修了千座了，还怕挨个训？你真行。修了千座还怕挨训，修了千座别的别长进，你首先你要别怕挨训啊。对，没事的时候都划过去了，是一提起他那有事嗷嗷叫，你都没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就没有事啊，轻轻松松的时候嘛。化空跟疼是一回事儿。灯心草是谁呀、啊？你要实名啊？那呀，就是这么说吧，你忘了并不等于你没有啊，杨莲仙，并不等于你没有过没事儿的时候，但是你忘了他了，你这个烦恼跟疼啊也忘了他。如果是现实的有烦恼，那你就受着他；现实的有这个疼，你就疼着他，你就忍着他。你现在就送给你两个字，第一个忍，第二个受，不行你去改变他，就这样忍着受着，还要尽量的没事儿的去忍着受着，就这就行了。你别以为我们没有忍着受着，我也一样，我也忍着受着，那怎么办呢？忍着呗，受着呗，又咋地啊？还要当成没事的一样去忍着他，受着他。就是这么说吧，我也烦恼，我也疼，但是我没像你似的找个人嗷嗷叫，我就跟你这区别，别的没啥区别。那解脱在哪里？你以为的解脱是啥呀？你以为的解脱是啥？你不是说的是生生世世吗？我就问着你呢，说那个啥呀？你不是说打了千座是为了生生世世吗？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吗？要是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的话，解脱就在明心见性上。李静说了，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多少时间。我们不是我们，我就是说，就是在这儿，大家有问题的话聊一聊。学习是次要的，没事儿。因为啥呢，杨师兄啊，我跟你那微信一问一答，在那文字上说，我嫌麻烦，你就在这说吧，挺好的。解脱就在明心见性， 对呀、啊，杨连仙就这么说吧，你打着千座你没有明心见性，对吧？但是你总是往明心见性的路上靠了那么一丁点吧，好歹你做完了千座，你总是靠近了这么一丁点嘛。你好歹你做了千座，你自己说一说什么是明心见性啊？你先要自己，你现在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你知道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也行，就是你自己得知道方向啊，你知道方向了好努力。你自己说说，就凭着你打完千座，不许参考别人的，你自己说说什么叫明心见性啊？解脱，那当然了，解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解脱啊。解脱在藤上，湖南如如是不是那个灯芯草啊？对，你问问题就是问清楚，他现在不太敢问齐老师。我早晚解脱那是肯定，你要早，你晚能行啊？现在不解脱，将来说啥解脱啊？你千座内都没有问过我解脱的问题。你现在打完了千座，你说说你怎么理解明心见性的？你没有做到，你怎么理解的？你自己猜猜什么是明心见性啊？要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这辈子做一个周梵僧，也别考虑那么多了，也别想了，反正天天的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活着的话，你要是想做你就继续做，每天持着慈氏咒，就这样吧。明心见性我给您回答了好几次了，是吗？那我以前问过你啊。都不是你的东西，那你自己猜一猜嘛。你看，你知道身体跟打坐也没有关系，你打坐还是为了明心见性，还是为了解脱。你好歹你身体这么不好吧，就对你来说吧，天天呲牙咧嘴的，就是就这样打完了千座，你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到底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有什么跟以前的理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你好歹你做完了千座啊。疼也是，不要那个不疼也是，疼也是，疼也是，那就是疼也是，没有目标是不是啊？那当然不疼，要不然这一千座不会坐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啊。同也是，不光是不同。有个不疼的要不要？写清楚，你说齐老师说的都是本本上，他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我问他明心见性，他就是回答的就是齐老师说的，回答的是本本上的，他认为不是他自己的，他是这么说的。齐老师说的哪是本本上的，他说他总是看齐老师的，不太像。你既然你那个疼都是，穿衣吃饭都是，疼也是，你这个同不是吗？没有目标是不是啊？没有目标是不是啊，杨师兄啊？你说你过完了千座，你老折腾我干啥？吃饭穿衣都是，疼也是，没有目标不是吗？没有目标就没有目标嘛。啥都敢问齐老师，你看你又走思路上又偏了，思路上又偏了。你别，你别往这个人上考虑，你别往人上考虑，你现在就是说清楚，你就说清楚，既然是吃饭穿衣也是，疼也是， 那就是说的是这个千座完打完千座没有目标是不是解脱？还有千座过后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千座过后跟千座之前是一样的，这个是不是解脱？你就回答这两个问题，打完千座没有目标是不是解脱？千座过后跟千座以前一样是不是解脱？有没事儿没事儿，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那就是你自己说的不对。穿衣吃饭到底是不是疼？到底是不是？是你自己说的呀，那就穿衣吃饭不是解脱是吗？说穿衣吃饭容易，说个千座，说个明心见性就不容易了。千座跟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比吃饭要重要，是这回事儿。那是法执，你这是法执。那到底什么是解脱呀？到底是什么是解脱？你就是还是要一个解脱的好，还是要一个好在？你不要这个好，这个好才会更广大呀。你要一个好在，你随便修个四禅八定也有它好的地方呢。今天微信里面就是说了半天就没说清楚，没说清楚。你过了千座，你要直面自己的问题啊，到底什么是解脱啊？你至少你先知道，咱们都没有解脱完，我也没解脱完，但是咱知道方向，咱好努力呀。你看，你知道你打坐是为了解脱，你也不敢说没什么解脱不解脱的，你也不敢说，你是不敢说还是不承认呢、啊？李静，你说这话太早了，你太吹牛了。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不行，困了也要打完了一坐再睡觉，饿了也要打完了一坐再吃饭，这才是解脱。对于你来说很明显是这样的。不敢说倒不至于，没有烦恼是就是解脱。没有烦恼完了，没有烦恼完了。苏静，你有没有听六祖说烦恼即菩提啊？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了，完了完了完了，那行不行啊？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了呀。一定要问题要有信心，问咋想的就咋说，珍惜老师要有信心问。还是刘洋说的，需要再想想再做做吧。你呀、啊、就是不肯无相，杨莲仙，你就是不肯无相，你老是要有一个东西死死的抓住，有一个东西死死的死死的抓住它，不修出来一个有个东西的样，你就不肯接受。你这是世间，还是世间人的思维，还是世间人的思维，你不改这个不行，这个定式。没个东西抓多轻松啊，有个东西抓那就是你抓了十分还是抓了九分，那都很麻烦。没有了，所以到这儿来，大家就是到这儿来，生佛平等，众生和佛是平等的，这就是解脱呀。平平淡淡是解脱，你没有问题就不回复了。到底什么是解脱呢？到底什么是解脱呢？对呀、啊，你修了千座了，你不回忆回忆这个，你现千座是白吃干饭的，白吃了三年干饭吗？解脱在心上，啥都敢问齐老师，你就当自己没打完千座，再恢复灌顶前的心态。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敢问。周鹏，你说说什么是解脱？见性，齐老师都说了，见就是性。杨婷，你就是说的是你杨婷，陕西杨婷，你就是需要系统的把元音老人的还有齐老师的，就是系统的看， 你是系统的看，你不你呢就是说的你现在做的是做到了一半吧，你是缺乏一个啥呢，缺乏一个系统的学习祖师的经典，学习佛教的这个理论，你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知比较少。你应该就是系统的看一看。杨婷说的是杨婷，不敢承认了，我以前以为明心见性了就不会贪心了，不会舍不得布施或者供养了，现在才知道五帝莫布施，五帝莫布施度才能圆满，五帝莫，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没看明白。本自无父，不用求解。杨子涵问周鹏什么是解脱，哎呀，梁仁林呐，反正是你这个，我不知道后面说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后面说的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啊，往无相上来，往无相上来。明心见性了，不会有贪，也不会有不贪，两个都没有。今天看的那个《维摩诘经》上那个弟子品那一品，不是还说吗？不断吃怒淫，也不逾矩。我跟那个吃怒淫是不惧的，不跟他们是不共的，但是我也没有断。维摩诘经说的，你要是这样你才能来吃我给你的食物，你要是没到这个份上啊，你就白吃我的供养了。这么一说，这是谁啊，这须菩提那没法吃了，算了，拿着空钵就走了，跟佛说，哎呀佛呀，你不要再让我去看维摩诘了，我看着他我头疼。周鹏无语，看不见吗？没看到，我也没看见啊。杨莲仙，你的问题就是说呢，你要往无相上去。只有到无相这才是解脱，并不是有一个境界或者有一个什么有相的标准来证明你，凡是有相的标准来证明你的，那都不是解脱啊，那你不是被这个有相的证明所束缚了吗？那咋会是解脱呢？不是求境界就是求那个身心世界化空，是衬托，是一种衬托，是衬托见性的，并不能够跟见性划等号，它是衬托这个见性，不得已而这么说。身心世界真化空的话，连这句话也没有，连这个境界也没有，本来就是空的。不是说了吗，就是梦里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千吗？醒后空空无有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都化空了，哪还有一个身心世界化空不化空啊？哪还有啊？身心世界压根本来就是空的，你老是追求一个原来不空，现在突然化空，你追求的不是一个空，你追求的是一个突然那个境界，不对，本来就没有，根本就是本质上就没有的，所以也谈不上有一个境界，你知道吗？任何的境界都是烘托，没要个证明，也没要封个明心见性。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刘雅你看看这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对话。你有什么要问齐老师的没有？也没追求化空，没追求化空，你问我身心世界化空是啥意思啊？再说了，你一个修行人，你不追求这个明心见性身心世界化空，你是修行人吗？你到底要啥呀？你到底要啥呀？天哪，是不是化空的力量大？不化空的时候你是有力量的，只是力量小，对吗？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啊？不化空的时候你的力量小是什么力量啊？我先看看你，我很怀疑你的力量用错了。追求解脱的力量，不对的，追求解脱的力量，化空了怎么有一个追求解脱的力量呢？化空了之后追求解脱的力量大了，不对，你这个话的语脉都不通顺，你说的是不是化空了这个解脱的力量大？哪有追求啊？ 他明明就是想要一个境界，他是明明要一个境界。你就是到底想要怎么样嘛？你是想要不疼是吗？还是要一个警戒啊，爆炸？嗯，今天白天掰了一会儿。听视频，对啊，他还说他总是听齐老师的，但是他一问问题都是身体上的疼，要不然就是世间的事儿，就是这两个。绝没说要一个警戒和爆炸。那齐老师有没有说要一个目标啊？对，实在不行了，这种过了千座就不搭理他，让他自己要活要死去折腾几年，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就不搭理他，你自己要死要活是你自己的事儿。就这么说吧，杨师兄，你就忍着吧，受着吧，你就这样吧。过了千座，齐老师就是说不肯，就是说不肯。打字挺利索的。杨师兄，那就说了半天，绕了半天，你是没有问题是吧？你现在是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忽略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有没有啊？你现在最大的问题究竟是啥呀？那他自己，他如果就想明心见性，他像你似的说的这么直白就好了。张小静，他要是就想明心见性，我就问问他了。那你自己先说说怎么样是明心见性，你不是想吗？就像我们说的，你想要个苹果，至少我们知道这个苹果是什么样的，我们才好伸手去拿这个苹果啊。他要是想要明心见性，我就问问他，他认为明心见性是什么样，得他自己说。张素静，不管什么念头，不管疼不疼都不管他，坐上就当我死了。他过了千座了，他对这些东西都很麻木。还有说你虚伪的，你敢说吗？了解吗？都虚伪，明心见性才是真实的。杨师兄啊，你别以为你现在是真的，你现在这都是妄想，只有明心见性才是真实的。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还有一个在上面说，就有很多人听，这是正常的，你别理会，就说你的问题就行。人家一说你就火大，你就较真，你这较到啥时候啊？看样子是没啥问题，没啥问题，注意力不在他的问题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很千座很那个的问题，很那个的问题。不办，过了千座的不办，怎么办都行啊，也可以打也可以不打啊。告诉你了两种办法，一个是打一个是不打，还告诉你了一种不办，还做不做了，可以打可以不打，这做做做，你的情况肯定要做，做吧做吧做吧做啊，做做做啊。做，现在不是就是调整吗？我是怀疑你的思路不对，我是想着你做是肯定要做的，但是这个思路就是修行的这个路径啊，修行的用功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调整？我的意思是这个，我们用功啊是在心地上用功，就是说这个用功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调整？然后你做也接着做，是这样的。今天来说了这么一大堆，就是这个意思。对啊，我觉得他还是应该看略论明心见性。不办是直指，直指不肯就让他做吧，做吧。哎呀，就是要调整这个思路，不是在拿着千座钟的那一种的明确的要一个有相的东西去做，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做呀是辅助你坐下用功的，你坐才坐两个小时，你关键坐下要会用功啊，这样才能进步快。你不是要做要进步吗？ 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要一个就是你所谓的就顺着你的杆儿爬呢，就是给你一个进步快的方式，就是说的是咱们商量一下坐下怎么样容易辅助，然后让你进步快一点儿。手印好像没错，他的手印是对过的，隔夜修他也不会，这个人是很老实的人，隔夜修他是一定不会的。他的手印我记得就是我就怀疑过，我就对了，对过他的手印，想的是过了签做了就应该发个明心见性的证书，他认为过了签做了就没有疼也没有烦恼，然后每天的正能量满满，意气风发，想要什么有什么，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想不疼就不疼了，比如说身上正疼着呢，我说一句不疼他立刻就不疼了，或者是这个事儿不如我意了，我说要如我的意，这个事儿马上就变了，就如我的意了。坐下放野马是他当真，他坐下的事当真，不猜了，反正就是说你做是肯定要做的，但是你的修行思路必须要调整，你把那个有为的思路要转到无为上去转，绝没有说迁坐过后一切如意。好吧，就是说你的思路你要转到无为上，转到无相上，就是那个如何关照的那个书啊，你再来来回回的看看，看看究竟意。就这么说吧，你那个关照，你应该适合哪一个呢？第三个，就是说齐老师说的关照的第三步，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个是真关照。这是一共有三句话，本来是佛，逗号，关什么照，叹号，问号，后面一个破折号，这才是真关照。这一共是三句话，你应该适合就是对，看这句话上有没有相应，有没有相应。你就是看看学习祖师的开示文集，还有齐老师的这个，都看这一部分的东西，都看这一部分的东西。坐下是这么用功的，有烦恼了也要这么用功。没有，他不是的，他不是断坐的，他不是断坐的。他肯定没有断坐，这个是肯定的。手印我记得也对过，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师兄们，齐老师也在，都可以问。问完了也没问出个什么，我也若有所失，因为我都没有整明白你到底问题是啥。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就继续学习二组的这个。防住病，第一个勿苦修，凡毁残身体均非佛法，佛以得大自在为主，上升极乐，如愿苦行，何不入地狱修护？当知苦行者乃在坚定其志，百折不回，防其情意也。世人每以恶意恶食为苦，不知道无智慧而心放荡失主宰者为世间第一苦人。就是学佛啊，应该是开智慧，没有其他的，学佛应该是开智慧，开智慧，开了智慧以后就是主宰了，这个智慧就是主宰呀，这个智慧就是主宰。你以为是一种的那这个定啊，这个定是在慧的基础上，对于这个慧的就是这么说吧，正确的知见，你在这个地方上你是不动摇，这是定。凡苦修，凡毁残身体的，就是刚才说了有几种毁残身体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故意毁坏身体的，那不是。现在我们去还看的就更明显了，印度的这一种的毁坏身体的这种的外道太多了，现在还有把自己挂到凭空挂在钩子上，就那么把肉体这么挂着，就这样，什么不穿衣服啊之类的， 就这样故意的以苦为乐，以苦为乐的这一种的，专门的怎么苦怎么来的这一种的，还很流行，还很流行。这个不是佛法，不是佛法。图个自在是应该的，但是咱是不稀罕小自在，咱要的是大自在，咱要的是大自在。要得这个大自在的过程中，中间肯定是要吃点苦的，肯定是要吃点苦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正常的，后面说的如愿苦行，何不入地狱修啊？你就是你要是愿意苦行，你得下地狱得了。这个苦行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中间要吃点苦，要坚定志，要就是修行啊，你要矫正自己啊，要修正自己啊，肯定要吃点苦的。你原来是这样，你要比转换，你转身心转换啊，能不吃苦吗？肯定是要吃点苦的，肯定是要吃点苦的，吃苦是要吃苦的，吃苦是为了坚定其志，百折不回，防其情意也。然后呢这个世间的人呢、啊、就是说的对这个苦的理解也不一样。你看那些外道修那个苦，就是怎么苦怎么来，他的这个苦就是穿的不好，吃的不好，这就是苦，不吃东西，对吧，不吃东西，或者是穿的很破烂，这就是修苦行，这就是修苦行。我们这个好像现在也有一些就是什么什么修行人呐、啊，也是天天的这就是向世人炫耀他怎么样是穿的差，怎么样吃的差，故意的去恶意恶行，这不是修行，这不是修行。对于修行人来说，就是恶意恶行并不是苦，真正的苦是什么呀？你自己在沉沦，自己在轮回，你自己还不知道，这才是苦呢。没有智慧，没有开智慧，心里头放荡，就是说的是随着境转，把什么东西都当真了。没有一个定盘心，人家怎么样你就心就动了，人家这样你就心动，人家那样你就心动了。没有主宰，这是世间第一等苦人。这是说的第一个，就是防苦修的这个悟苦修。这一段里头说的比较好的，我觉得就是说的是毁残身体均非佛法。二祖说话很直接，凡是毁残身体的都不是佛法。因为佛法中有四重恩啊，父母恩是其中的恩啊。你是父母给你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等于是你对父母的恩不尊重，不毁残身体，这是这一个。另外这个说的毁残身体均非佛法，还有一个后面说的就是老二祖说的这个，你要是愿意苦行，你干脆下地狱呗，你下地狱你修苦行，不是那不是更能啊？你咋不下地狱啊？这句话说的也挺有意思。还有的就是说的是世间人认为是恶衣恶食是苦，实际上啊没有智慧才是真苦啊。就是说的防苦修，防住病，第一个就是往这个路上走。谁谁谁做的他怎么样啊，他的那个生活可苦了，生活做的可简朴，可简朴了。生活简朴这个事儿是因为啥呢？你的心智不用在这儿，这是本分。但是你故意的要去以这个为修行的标志，那是大错特错。生活简朴是应该的，但是以这个为标志，大错特错。这个有问题没有？说什么生活简朴的，还有的就是说他腿子不动的，腿子不动的这个人，心中心的就容易往这几个路上，腿子不动的，能打长坐的，这一个没有问题的话，看下一个。勿愿修，修之本意在解脱得自在，如因愿而修，则嗔根难拔，故当解释使其自得，此为得定开慧解空，则入欢喜地也。这种的可能是这个心量小的人容易这样，心量小的人怀着就是一种的受欺负啊，吃亏啊，一种怨恨之心，怨恨之心就是说的是修的本意在于你自己要求解脱呀，要得大自在呀，你因为怀着这个怨，怀着这个怨而修的话，我为了生气，我一赌气我开始修了，这个就是这样的，嗔根难拔。所以当解释使其自得，就是你要就是把这个道理啊要说清楚，使他就是说的是消除这个怨， 就是唯定唯得定开会解空则入欢喜地，也就是说就是你就是有这个根儿在，你就是一直在修一直在修的，心里头有这个对于什么什么不公就是这一类的事儿一直压在这儿一直压在这儿，这口气儿一直没咽下去的，那不行，你把这个事的道理说清楚，让他没有这个怨恨，这就最好。所以说还是要得定之后开会，开会之后解空，本来空没有一个谁占便宜，也没有一个谁得好处，都没有，这就入欢喜，这样才入欢喜地，这就是出地，这就是出地。就这么说吧，就这样才容易，就是说出发心地，初次发明心地，初次发明心地也叫出地。没有什么怨的，你也别用怨别人，别人也怨不得你，你做了错事别人也怨不得你，别人做了错事你也怨不得别人，他要是真错，错的你不行了，你就告诉他嘛，你这种错不对嘛，你就告诉他，他改不改是他的，你至少告诉他了这就行了。至于他为什么对你这样，那就是你该的，那是你的因缘如此，这有啥呀，你就有这个因缘，你有啥怨的，你怨别人，你都殊不知道你自己对别人都好到哪儿去啊，也未必。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的是，你有这个东西啊，你最好是趁早说开它，趁早说开它，像这是非啊这类的东西，别留着这个根儿在心里面，没什么这些东西，有姻缘也要怼它，啥东西啊，李静，你说的是你老板吗还是谁啊，心量小的爱面子的人这一关过不去，就是容易心生怨恨，爱面子的心量小的，爱面子的就是人家怎么样他了，他表面上他很和气，他不愿意给人家一种他生气的感觉，给人家一种他不高兴的感觉，给人家一种他拒绝的感觉，爱面子。还有一个心量小的，什么事都是睚眦必报的那一种的，同事，我跟你说啊，你怼他是因，他怼你是果。这都是现在的烟台羊，烟台羊没姻缘也会怼人家杨连仙哈。你世间的事儿啊，理性啊，世间的事儿你别较真。你看看咱们这个物怨修是什么呀？使其自得为解，其此则为定开慧解。为得定开会解空，定得定开会，这个解释啊是咋解释啊，那说的只是一分的解释，深入的解释还要知道它本来是空的，你为空的事上你就是梦里头他掐了你一下，你掐了他一下，你醒了，他掐了你一下你就醒了，然后你一直念念不忘着还想去掐他，这个梦已经醒了，你只有后悔的份儿，你后悔当时没掐他，这个事儿你算是一直在这怨着，这何必呢，这何必呢，这就是个梦啊。还有一个齐老师举的那个比喻，狗咬了你一口，你也咬那个狗吗？不是也要分情况，你就是世间的事你可当真了，到佛法这儿老是吹牛，哎呀如梦幻泡影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是戏了不可得呀，你就是在吹牛，穿衣吃饭呢、啊、什么什么的，穿衣吃饭人家欺负你也是呢，也是佛法呢，咋不是佛法，那也是佛性的妙用呢。我告诉你，谁活着都要受的，没有不受的，你受不了哪能行啊，不怼他就会得寸进尺，哎，他自有他的因缘，使李静自得什么结果不行，自得什么东西不知道，他心心念念都在这些事上，世间的利益上，我觉得是世间的利益上，这个事的话他可当真呢，下次会加倍欺负你，欺负你吧，他欺负你咋了，他欺负你怎么了，你去工作，在工作中跟人相处中其中一条就是要受气，你受气能拿钱就行，故当解释使其自得勿怨修，对对对对对， 我们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他就是这么说吧、按照我的理解我就这么说吧，咱好歹是学佛的，咱不是说了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他有气儿，他欺负一下你他气儿就消了，你为什么不让他消一下气儿呢？你不是要度他吗？他欺负你你就让他消一下，你就让他欺负一下嘛，他欺负一下他不就高兴了吗？你不就随顺他了吗？怎么了就？老师请问该如何对治爱面子的习气呢？向美林，你是修六字明的吧？你是修六字明的还是修心中心的？你修了多少座了？名字我熟悉，但是大概的不太记得了，好像是一个年轻人学弥勒佛笑一下，哎，就是那个寒山拾得嘛，人家把唾沫吐到我脸上了我都不擦，我为啥不擦？风会把它吹干的，我连擦我都不愿意擦，擦它我都嫌耽误事儿，我擦它干啥？耽误事儿。不愿意受气是心动了，不能说的这么严格，不是这么严格的事儿，应该越来越面长台才对，面长，面长是什么意思？没面更好。他问的不是他爱面子的习气，他问的意思，向美林问的意思是，他因为他爱面子，所以他受了不少的气，但是呢，因为他受了不少，因为他在爱面子，所以这些气儿没抒发出来，他又不想受气儿，他又不就就想在那端着。今世受人轻贱，先是罪灭则罪业则为消灭啊！是啊，这个是经上的话，还有一个说的话。你受了人家的轻贱，你这一果就了了呀，你就了了这个果了，多好，是个好事，不是坏事。六字明啊，六字明，六字明，六字明，你就爱面子，爱面子生气了，你就多念六字明吧，你就多念六字明吧。还有一个，咱们祖师在这一篇修行要诀里面还说过，就是你这样吧，你把你这个受气的当成是别人，你就站在路上那个车呀，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在那人来人往，这个车人来人往，这个车，但是你站在马路边，马路上的车才人来人往，才车来车往，车来车往不关你的事儿，他过他的。也就是这么说吧，谁占了便宜谁受了气儿，那是他的，那不关你的事儿。你也不是那个占便宜的，你也不是那个受气儿的，他们都是路上的车，你是站在马路边的，你是旁观者。你要是旁观不了，你就多念六字明向美林，你就多念六字明，多念六字明啊。他是接二连三，李静，你这个人就容易这样。我都不认为他是接二连三的欺负你，你都不是那种的让别人欺负的样。不一定你怼他就老实了，他对你怀恨在心，将来止不住的怎么埋伏你呢？哎呀，对呀，没有轻贱啊，你就是你自己跪到哪儿了，你自己跪到哪儿了？没有轻贱说得好。世间的人他就要个面子，要一个重，他不知道自己珍重自己，他总是要别人珍重他，他不知道自己珍重自己啊。对，他以后你不知道李静这个人，李静这个人他就在世间法上他可较真呢，可当真呢，吃一点亏他跟他心里头老念着，在佛法上一说佛法，哎呀你们都着相，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不能说那么同意李静，你别就是怼他，怼了他之后啊，他去怼了是同事啊，他以后吃亏的时候还多呢。不了解他，对，他总觉得人家欺负他，人家欺负他。你许建新说的怼他不是人家欺负你，是说你就是你为什么怼他，就是他做的这件事不对，你要针锋相对告诉他你这么做的不对，让他至少的话心里头要知道，要留点印象，他这么做不对，以后有可能改正。你这个不是怼他，是咱们的，因为你是过了千座的，你是这个，他不是的，他是觉得自己受欺负，他要还回来，以牙还牙，要不然以后他还欺负，他不一样的。 啊，还有一个，对对对，怼他也没事，最重要的是人家怼你的时候也没事。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李静送给你一个关照的四个字儿：不是东西。你就经常的念叨自己不是个东西，人家不是个东西，你自己也不是个东西，大家都没个东西，都不是东西，都不是事儿。你把这个作为关照啊，你要经常的念叨念叨自己不是个东西，我也不是个东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算啥呀？老师，所谓受气爱面子这些不都是妄想吗？当机即断了不就没事吗？咱们这种都是断，咱这种咋不是断呢？都是断呢，都是断，这咋不是断呢？我认为这都是断。还有一个乌兹，我再进一步的问你，这受气爱面子这些是妄想，当机断了它就行了。你给我说一个不是妄想的，我听听哪个不是妄想。智慧真重要，努力速开智慧吧。没有一个面子，所以说爱面子是妄想。这就这样的话的话，这样断就容易断的，就是根儿，你把根儿断掉了就更容易一些。气人，被人气，没有一个人。韩强，你说的太复杂了，你就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也就不存在自欺，也不存在欺人，也不是存在被人欺了。你看《金刚经》里不是说了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都是妄想，知即得。无知，你要多这么提醒自己，多这么提醒自己，无知啊。都不是东西，那就可以使劲揍他。你有多大的水平，你去揍他呀？你有多大的水平啊？都不是李静，你看看你在这吹牛吹的，哎呀，落两边啊，什么什么的，你就在这吹牛吧你。到时候同事稍微的对你说点重话，你又心里头过不去了，你这，哎呀，怪不得齐老师说你不是个修行人呢，我跟你说。勿愿修，这是说的是勿愿修。第三个，勿人最多，凡为民心见性者皆是盲修，故学佛第一要诀在开智慧，明白后方是正修。明白后并不是没事，明白后才开始修，明白后才开始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在于是不是民心见性，没有民心见性之前都是瞎修，都是瞎修。这个就是对杨莲仙，刚才那个烟台杨莲仙说的，瞎修，瞎修的毛病啊，世间的人最多，没有明心见性的都是瞎修。所以学佛第一要诀在于开智慧，开智慧以后才是正修。这是说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跟迁坐它毕竟用的词儿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你要为啥老是问你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打坐它是一方面，但是打坐是辅助我们在心地上用功夫的，是在心地上要用功夫的。那个烟台的杨莲仙他下去了吧，他可能是下去了，他问完了他就下了，可能还在不在了？在呀。佛经啊说的都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词儿 达摩，达摩说的是见性，达摩说的佛经说的全是见性，凡不是说见性的都不是佛说。佛没说过不见性，佛说的只指一件事，就是见性。达摩在血脉论里面说了很多关于这一块，不见性啥都白扯。达摩说的在这一块说的是很直接，很直接。这是这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盲修瞎练，但是我们盲修瞎练也有这个什么呀，盲修瞎练也有盲修瞎练的这个规则。要是说没有明心见性都是盲修，那我们都完了，都是盲修，那就都没有用了。不会的，盲修也有盲修的规则啊。这个时候就是佛就教给咱一个拐杖嘛，就像咱们是瞎子，咱要是捞着那个有眼睛的那个人，有光明的能看到光明的人，他给我们拿一根拐杖，他领着我们走，我们就可以是捞着这根拐杖一直跟着他走。这根拐杖就是迁座呀，就是迁座。你拿着这根拐杖，抱着这根拐杖走啊，他不能总是抱着这根拐杖，你必须得扔下拐杖，你还能够自己看到路，然后自己走，这才行，这样才对得起祖师。但是你要是暂时做不到的话，你就抱着这个拐杖先不要撒手。那在心中心这儿也只能是这样了，只能是这样了。这个拐杖告诉你的很清楚啊，一个是坐上怎么打坐，一个是坐下怎么观照，都告诉你的很清楚，这就是拐杖。这么说吧，身心世界化空也是一个拐杖，也是一个拐杖，你还是得扔开它，你还是得扔开它，你能不能扔开它？可以看看达摩血脉论的传心法要，我不止一次介绍，他应该也知道，他是知道的。明心见性是什么叫明心见性啊？如果有师兄方便的话，现在就把明心见性的五条拿出来给杨师兄看看，圆云老人的那五条。出来看看呢，我的手机上有，我这儿没有。谁搜一下能搜出来最好。我们先继续往下学吧。哎呀，这个第四条。众师兄说了没用，阳烟台阳光看不思不行，没有用。明心见性的五条含义，明心见性者，明心虚妄不可得。西夏明心虚妄不可得，他要一个，你要是要一个心踏实，心它是虚妄不可得的，所以不存在一个心安，也不存在一个不踏实。你想要一个心踏实，你觉得自己不踏实，这就是你在打妄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息下你的狂心。明心见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从用见体，从流得源。从你那个烦恼上就可以看到那个烦恼之体，那就是心。从那个疼上就可以看到那个体，那就是心。从那个没有目标，谁在没有目标，这个体它就是心。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失去过，这就是咱的目标，这就是咱的目标。这个东西本来没有动，不假造作，不假增减。所以你修行的方向就是别去造作它，别去拿捏它，放下。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无，还是说的那个心不踏实的心安的事儿，心清净的事儿。明心本无，心本无，心本无，这个性，这个心本无，但是呢这一切都是心的妙用，所以说性是一直有的。性的表现在于这个大千世界，就是成住坏空，在于十二类众生，就是在于这个生住异灭。它灭了之后它还会再生，空了以后它还会再成。心念耳闻，啥心念耳闻，你咋想的？明心第四条，明悟 即心即性，即性即心也。这个心就是性，性就是心。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助，一物不立，归无所得也。别立个东西啊，别立个东西，好的也不能立啊，不能立一个身心世界化空，不能立一个身心世界化空。反正杨师兄，你要是看看这些，你的心能松松，你能松松快松快就好一些。你别在现世上，就是说一直在这儿，就是求一个世间上的什么攀缘什么的，可别。你反正你心上松一松，在于出世间别求出世间这个，在于世间的别求世间这个，这个时候就正式用功。这是迁座后才告诉他的话，这不是的，元应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穿四法亚修之病，第四条那个啥，哦，贴不上去，哦，这回贴上去了。第四条看到了吧？第四条看到了，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还差十分钟结束，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这两天有没有加坐的？有没有看什么书？看经书啊，看祖师的开示，哪一点拿不准的？有修行问题没有？问齐老师的。没有，我们继续学。有的话你就打出来啊。四乌压修，凡修行多死定，压住妄念勿起之辈，既有沦为死灰木土金石之壁，日后反动更加危险。这个是反动，日后反动更加危险。此皆压修之病也。如一念不思，正坐定心，某会曾传此法一也，终日禅定，此名无际空。一也，终日禅定，应至其念，自以为得定。二也，应行忍辱，不能观空，久久成病。三也，食斋持戒，非从本愿，为人情所冲动，不能持久，对人嗔恨，心不能素。四也，外道死守精气神儿，临死不能散功，或致癫狂。五也，此皆见功于一时，留弊在日后。尽有丈夫于私，乃至丈夫于私，乃至自杀。啊，今有丈夫欲死，乃至自杀，即此类也。众如是因而欲得极乐之果，不亦大悲悯哉？众如是因而欲得极乐之果，不亦大悲悯哉？悟后迷啊，悟后迷，你要看什么时候说，你单独的拿出来说啊，很吓人。悟后还有一个迷，悟后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迷。要看什么时候拿来说了，他说的地方不一样，说的地方不一样。这个楞严经上不是有过吗？就是说的是如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金矿成金啊。那原来金矿里面的金和沙子混在一块儿的，你把它提炼成金了，提炼成金子，金子就是金子，金子不可能成为矿了，不可能再成为矿了。悟后迷也是梦幻泡影。这是这个说的，还有这个，这是告诉人家这个悟后迷，这个是要警戒的，不能够就是胡作非为还行啦、啊。这个时候就要说有一个悟后迷，甚至迷起来啥都能干，连他师傅的木头都能给挖，最后被老虎吃了呀。你胡作非为就行啦，这个时候就要说悟后迷是有了。他要看在什么地方说了，对于那种就是狂的胡作非为的，就是要说小心悟后迷。对于那个悟啊什么的，总是不相信自己悟啊，这个心里头老是没把握，什么时候的，就是说没有一个迷，不存在一个迷。悟后不仅不存在一个迷，连个悟也没有。 连个物也没有，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别让我讲，我没法讲，你得看具体的情况。我不适合就是讲个什么东西，你有啥具体的问题，我讲东西不行啊，我不是试试讲东西行了。你担心呢还是什么呀？你担心什么吗？或者说你先说说什么是物，然后我再给你说说物后迷。你先告诉我怎么样是物。哎，对对对，周鹏说的这个倒是。你先告诉我怎么样是物。然后咱讨论物后迷。咱这个山峰还没翻过去呢，咱还望着那个山峰高，那不行，咱再看看这个山峰。认假作真是物后迷吗？认假作真不是物后迷，认假作真是没有物。认假作真是没有物。我们众生的毛病都是认假作真。物前迷这个词儿可还行，物前迷这个词儿就不好玩了，勾不住他，人家都知道物前是迷的，不好玩，不好玩。物后迷一勾他，他就懵了，懵圈了。哪有物前迷？还有个物没有？认假作真不是物后迷。你还敢不敢说话？就是张小静，你还敢不敢说？你知道吗？但是呢，就是悟的时候也会有认假作真的时候，但是它会转呢、啊，它会转。哎呀，什么认假作真不认假作真？认假作真这也是假的，它这么一转就转过来了，别再认假作真就行了吗？就是上一刻的那个认假作真，这也是假的，但是也不应该认假作真，那就别再认假作真，它会转身的。物是这样的，所以说认假作真这个只能算是物前的，不算是物后的。物后的就是有时候认假作真也无妨，认了就认了，以后别认就行了。这是说的是物后的，它会转身的。那么这个时候再说什么叫物后迷，他压根都没想过什么认假作真、认真作假，他压根都没想过被贪嗔痴慢疑啊给笨的，压根都没想过真假啊、空啊、有啊，都没想这些事儿了。贪嗔痴慢疑给他弄的都是啥都去干了，都没有修行这回事了，没有物，没有迷了。干的那些就是干那些就是跟世间一样，就纯纯干的那些事儿，惹祸的那些事儿，惹的大祸，这就叫做物后迷，失去了发心了，就这么说吧。警觉。你这个还说不上物后迷，你这个还说不上物后迷，你先说清楚。这个事上很细，张小静，你有修行的力量，但是你在教理上你要细细的抠。你打坐是跟那打了，打到一定的时候了，好像是你在我们那儿打过七，我有印象，你是打坐的力量你是有的，但是你在教下你要细细的抠，你要认准，认准那个点儿，就是元音老人说的，就像大鹏脚下一点力，这个全个大鹏展翅千万里，全靠脚下一点力，这个脚下一点力的这个脚下这一点点是点在了哪儿，你这个地方要点准，点准了就没事了。点不准你就光有那个力量，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我告诉你，你要增加一下教理，把教理跟你的打坐融合起来。还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有为的时候，你要肯往无为上转，把无有为的思路彻底转过来。你以为悟了就不存在，悟了没有一个悟，也没有一个真，也没有一个假。悟了之后的话，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所以说你要这么说，就不客气的说，我就认为你没有悟。悟了
以后没有会和不会，谁在会谁在不会呀、啊？你没听说过教下一个词叫能所双亡吗？没有一个能不会，也没有一个所不会，没有一个哦我不会这样了，也没有一个我不会干什么啦，我不会认假作真啦，都不存在。按照这个叫李清照的那个词儿，凄凄惨惨，惨惨凄凄的，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真真。他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说什么真，说什么假呀、啊？真假那不是对立了吗？张小信，你的教理上你要把它这个弄透它，就是无为这个地方上你要彻底转过来。你可以多看看齐老师在教理上呢，他说的比较完备，很圆融，你多看看。还有一个齐老师的那个《居解秤砣》那个书，你也可以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对呀、啊，没想到学习二组的这个可以引申出来好多咱们的，还是二组贴近实际啊。有时候看经啊，觉得远，这个二组说话贴近实际，所以从二组的这个开始里头可以引申出来好多问题，可能是。大家有要问齐老师的没有？淡泊问你，多看心经觉影很好，但是淡泊问你的，既然是虚妄的怎么着？李琴师兄，我把麦交给你吧，时间到了。
好的好的，辛苦了，好，辛苦郭老师，也谢谢师父的参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今天聊的挺多的，学没学多少也好，这样子联系实际，确实二组的书很现实，跟实际结合到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二组的呢。那没问题，我们就下课了。今天都到这儿，很受益。好的，那我们二组的学习就下周三还继续哈。好嘞，师兄们再见，啊，下周三再见。对，谢谢师父。